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8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陆阳，下面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四确认，在印度洋小岛上发现的机翼残片属于马航 MH370 班机，不过在巴黎进行分析的专家们认为，现在就认定这是马航失踪班机的一部分还为时尚早。在纪念美国对日本广岛进行原子弹轰炸7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借机强调伊朗核协议的重要性。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四宣布正式加入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的选战。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关注失踪马航MH370 班机的情况。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四确认，在印度洋的留尼旺岛上发现的一个机翼残片属于马航 MH370 班机，这架班机17个月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纳吉布在一次电视讲话当中语气沉重地表示，在这架班机消失515天之后，我心情沉重地告诉你们，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已经认定在留尼旺岛上发现的飞机残骸确实是属于马航370班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就此发表声明说，这对我们解开马航370的失踪之谜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声明说，我们预计也希望会发现更多的物体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谜团。但是在巴黎对残骸进行分析的专家们还不能确认在那个法属小岛上找到的残骸是失踪飞机的一部分。一名法国检察官说，有很强的假设认为残骸属于马航370班机，但是他们的发现仍有待确认。一直抱有微弱希望期待皆大欢喜结局的遇难乘客的家属们表示，一片机翼残骸不能算是结局。在北京，一些马航370班机遇难者亲属聚集在马航办事处门外进行抗议。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敦促马来西亚继续调查班机失踪事件。这架班机上面的大部分乘客是中国公民。另外，失联的马航370航班乘客的家人要求马航公布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法国调查人员将公布对最近发现的飞机残骸的调查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上午，大约10名失联马航客机乘客的家人聚集在马航驻北京办事处，要求与马航代表对话，并要求公布对最近发现的飞机残骸的调查结果。在马航工作人员拒绝他们进入办公室后，这些人与安保发生推攘，几十名警察到达现场。马航370一名乘客的儿子江辉说，
是从上午一早就来这马航这儿，要求见马航的人跟他们沟通一下，但是马方呢就拒绝我们家属上去，还发生了一些冲突。
江辉表示，他们要求了解更多有关对那块飞机残骸的调查情况。后来这些家属获准进入马航办公室与一名公司官员交谈。法国调查人员预计将宣布这块残骸是否属于马航370客机。马航方面星期天曾表示，这块2米多长的机翼残骸与马航客机型号相符。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跟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相关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再次表示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出席了东盟安全问题外长会议。克里在会上发言时说，东盟成员国经常表示渴望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美国也持有同样的立场。他说
We want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ritical sea lanes and fishing grounds.
我们要确保关键海上通道和渔场的安全，希望看到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处理地区争端。
克里在此前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透露说，克里当时曾使用了更加强硬的措辞，重申了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希望中国舒缓与其他国家紧张的关系。在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此外，他在星期二还指出，其他国家也曾在南中国海填海，在这一问题上不应有双重标准。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一方面，菲律宾星期三在吉隆坡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当中将表示支持美国提出的建议，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措施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华盛顿希望各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屿和开展军事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预计将在本星期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各种活动。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说，菲律宾赞同美国的呼吁，停止在有争议岛礁上的所有施工以及所有军事活动。罗萨里奥说，作为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菲律宾完全支持并将积极推动美国的建议，实现三个停止，即停止填海、停止施工和停止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罗萨里奥同时强调，菲律宾只有在中国等其他声索方实行三停下才支持这些措施。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至少七个岛礁上的建设是合法的。近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将南中国海一些暗礁和浅滩扩建为人工岛表示担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项目主管卡尔·贝克说，
This has been the American position for what, almost 2 years now.
近两年来，美国的立场一直是任何一方都应该在其所控制区域停止开发，但谁都知道这其实指的是中国。
中国坚持东盟论坛不是讨论这些领土争端的场所。北京的声索几乎涵盖了整个南中国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有部分重叠的声索。早前菲律宾向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质疑中国的过分领土主张，中国拒绝参与这个诉讼程序。贝克预计美国的立场不会有任何变化，也不会认为中国会改变立场，尤其是中国填海造岛已经是既成事实。他预测这种僵局会抑制东南亚的安全合作。中国在那些大多数时候淹没的水面以下的岩礁浅滩上迅速建成了简易机场和各种建筑。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新加坡访问时试图淡化人们对中国填海造岛行动的担忧，他重申了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承诺，强调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继续是跟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相关的报道。美国要求中国澄清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张，但是即便中国宣布九段线只是岛屿归属线，这算是九段线的最低要求，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也不会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有些学者对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说法提出了反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官员和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还强调，如果中国容许领土利益被蚕食，将难以面对祖先以及下一代。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石存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声索主权有历史依据。
大量的史料和地图可以证明，中国是最新发现 追星命名，追星纳入版图，追星实施连续不断的对南海诸岛的管辖。中国是唯一的国家，我相信其他国家不可能找出比中国更充分的历史这个事实依据来证明南沙群岛的这些岛礁他们非法占领的属于他们，这一定是很明确的。
但是很显然，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2013年，菲律宾将中国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在为配合国际法庭的诉讼而录制的电视系列片中，菲律宾说，
根据史实，作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文莱人和马来西亚人后裔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沿海地区的东南亚人是航海民族，他们最先发现并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捕鱼，比抵达这一海域的中国人早了几千年。
比尔·海顿是《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一书的作者，他说，所谓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中国人最先为这些岛礁命名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As we should all know by now, China's claim to the Spratlys and nearby reefs arose from a Republic of China committee in 1935.
我们现在都应该知道，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宣称拥有主权，与中华民国的一个委员会有关。在此之前，没有中国官员到过斯普拉特利群岛，所以这个水陆委员会只是沿袭了英国地图上的名字，然后将它翻译或是译译成中文。
它已被中国目前视为最南端的陆地领土的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为例说，1935年中华民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的名称为南卢康尼亚滩和北卢康尼亚滩，这两个名称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1947年中华民国将其改为更接近中文说法的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2014年9月11号，菲律宾海事和海洋事务机构与德拉萨大学联合展出了60张古地图。地图表明，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始终是位于中国沿海附近的海南岛。德拉萨大学展示的这些地图，从公元960年的宋朝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时间跨度将近1000年。《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一书的作者海顿也表示，从1630年到1830年，西方绘制的南中国海地图显示，南中国海的那些群岛并不存在，而1897年广东省的地图也没有这些岛屿。海顿认为，自古以来，南中国海是一片无人治理的海域，主要是被渔民和海盗占领。直到19世纪初，英国海军才证明了南中国海群岛的存在。穆罕马利克是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一名教授，他2013年在《世界事务》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是历史小说。他写道，由于古代的亚洲国家都不行使主权，因而中国以历史为基础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的说法站不住脚。在现代社会之前，亚洲的帝国都是没有疆界的，也不会派兵守御边境，而且疆界也是经常变动的。他说，在亚洲，治理主要是靠宗主权体现的，与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同。中华各朝代从来都没有仔细划定自己的疆界，或者是认真的管理。中国的疆界更多的是一个区或者是一个圈，其影响从文明的中心向边缘的异族未教化的民族逐渐减弱。马利克说，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真正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47年。那就是1947年出版的由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方玉思编绘的《南海诸岛位置图》。据称，当时的总统蒋介石希望以此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但是，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认为，就是因为这版地图，中国成为第一个宣称对南中国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国家，比其他周边国家更占优势。
It's got the strongest legal claim. That's why. It's as simple as that. And this is the strongest claim which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international parties through the 1920s.
中国的声索是最有力的，而且被国际各方承认过的。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到甚至旧金山合约，所有各方都承认中国的声索。这就是中国声索的基础，有充分的外交信函显示，当时所有的主要国家， 日本、法国、美国和英国都接受了并倾向中国的声索。
关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资深外交家傅立明的看法看来更接近现实。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当中说，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现在包括中国，已经正确地意识到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关键不是在法律上的争辩，而是实际的占领和控制，并持续赋予符合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个岛屿能否产生200海里的经济区或者是12海里的领海，都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在岛上生存。这就是各国竞相抢占岛屿，驻扎在岛屿，并向外界展示人类可以在此生存的原因。他说中国是后来者，这也是北京大规模的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岛礁上填海造岛的原因。不过不少的法律专家已经指出，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天然状态中不能够支持人类居住或是位于海面之下的地貌，本身无法享有领海或者是专属经济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送一组新闻。在纪念美国对日本广岛进行原子弹轰炸7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这一事件的影响与伊朗核协议的意义相提并论。星期四，克里在马来西亚举行东盟论坛会议期间会见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说，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70周年不禁强烈地提醒人们现在进行的战争对人民和国家造成的影响，而且凸显了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重要意义，这个协议减少了出现更多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及其盟国说，原子弹轰炸促进了二战的结束。克里星期四早些时候会见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东盟论坛会议的主要议题。在被问到是否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时候，罗萨里奥说，菲律宾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日本纪念广岛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70周年，原子弹轰炸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星期四，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响起钟声，数万人举行一分钟默哀。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重新努力争取在世界范围之内销毁核武器，表示核武器是绝对的邪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对建立一个无核武世界具有独特的责任。广岛原子弹轰炸导致大约14万人死亡，有人是立即死亡，其他人死于核辐射。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3天之后，另一枚原子弹落在日本的港口城市长崎，造成大约7万人丧生。华盛顿认为，原子弹轰炸对于尽快结束二战是必须的。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6天之后，日本宣布投降，二战就此结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新闻。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以南发生一起自杀卡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6人死亡。自从塔利班长期领导人奥马尔死亡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这是塔利班发动的首次严重的袭击。当地政府官员说，星期四清晨发生在洛加尔省首府普勒阿拉姆的猛烈爆炸，造成至少3名警察和3名平民死亡，据称还有数十人被炸伤。塔利班发表声明，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上个星期传出奥马尔于2年多之前死亡的消息之后，塔利班内部的分歧加剧，长期以来一直有奥马尔死亡的传闻，但是此前一直没有得到阿富汗当局和塔利班的证实。一些塔利班成员反对曼苏尔担任塔利班新的领导人，声称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征求很多高层塔利班指挥官的意见。前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和另外12人星期四将出庭受审，他们被控阴谋阻碍对1994年一个犹太社区中心致命爆炸案的调查。 检察官指控梅内姆和其他被告试图阻挠检察官将阿根廷犹太互助协会爆炸案跟生于叙利亚的男子埃杜尔联系在一起。埃杜尔被怀疑参与了袭击。被告中包括梅内姆政府的情报机构首脑和一名前联邦法官。梅内姆现年85岁，他是叙利亚后裔，他于1989年当选总统，10年后卸任。发生在1994年7月18号的爆炸袭击造成85人死亡，此前没有人因为这一案件被逮捕或者受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新加坡力推促成陷入僵局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列举了这个有12个国家参与、涵盖全球贸易40%的贸易协定将会带来的益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各国贸易部长们上周在夏威夷会面时未能达成一致。
正如所有复杂的谈判，例如我在参议院的多年时间所亲历也投过票的那些贸易协定，仍然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
克里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时说，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签署将会带动其他地区建立高标准。
在这个协定之下，每个成员国都必须遵从核心的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每个成员国都必须禁止雇佣未成年劳工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分析人士表示，诸如此类的益处可能影响有限。
贸易协定对人权的影响有限，它不是人权协议。
该协定一旦得以实施，将会对全球贸易，包括对从制糖业到制药业等形成广泛的影响。但是要让有利益竞争的国家搭上同一艘船将是个挑战。新加坡分析师德伯拉·埃尔姆斯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真正的挑战在于它牵涉12个利益差别很大的国家，有时候他们会有一致，但很多时候他们想法不同。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行前说，新加坡可以说是东南亚的智囊，两国在安全和贸易等一系列议题上都有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多金斯新加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内的总统大选的情况。共和党大选角逐者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将于今天在克利夫兰市举行，这是共和党内争取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提名的第一场重大的较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目前占据优势的是亿万富翁川普，他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领先，他的直言不讳的言论也吸引了众多支持者。
各位知道，目前有一个运动在进行，而且是声势很大的运动。我们要夺回这个国家的掌控权，必须夺回，我们必须夺回。
星期四举行辩论的时候，17名角逐者当中，只有民意测验支持率占前10名的可以参加。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仍然是领先者，但是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不及川普。布什谴责川普攻击移民和其他一些共和党角逐者的言论。
获胜应该是把人们聚集到你周围，而不是把人赶走。
但是卡林·鲍曼说，川普触动了厌烦和愤怒的共和党选民的神经。
对华盛顿有大量的不满情绪，人们对他们的州长和地方当局倒是相对满意一些，但是对华盛顿有许多不满。
川普吸引的大量注意促使其他角逐者极力想在辩论中脱颖而出，其中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尔克。
既然我们在威斯康星能做到，那就不晚，当然美国也为时不晚。
其他人把这次辩论看作摆脱竞选颓势的机会。
这个国家需要通力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
这场交锋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官媒就美国媒体对于报复中国网络攻击的报道发表文章，称如果美国攻破中国的防火墙，后果会很严重，必然是两败俱伤。中国鹰派学者甚至主张对美国进行网络超限战。有关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报复。环球时报的报道引述多位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的话，认为美国攻破中国防火墙没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今年六月，美国媒体报道说，有420万联邦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影响波及2150万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负责人披露，四月人事局网络就曾遭到攻击，黑客盗取了约400万前联邦雇员的信息。两起事件中，共有2210万人的资料被盗。《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的报告称，美国国家情报局清楚地认为中国是主要的嫌疑方。对于这一说法，中国方面则回称说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表示，单纯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想要攻破中国的防火墙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这样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因为中国同样具备很强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中美之间相互攻击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会对全球网络空间造成伤害。环球时报还援引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网络空间战略研究室主任泰安的话说，如果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或回击，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譬如扰乱对方的电力系统、航空系统，这些都是致命的。他还称，美国整个社会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很高，互联网因此成为他们的软肋。美国国家利益近日刊载的文章探索了美国对中国发动网络攻击的有三种类型可以考虑。第一，从事黑客活动，披露令中国领导层尴尬的信息。第二，让中国网民进入被封锁的中国以外的网站。第三，削弱和解除中国对信息的控制。针对美国想对中国进行网络制裁的消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源发表评论说，这一举动是威胁和倒逼中国加强攻防应对措施。罗源此前曾在中国记协的一场活动上表示，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着网络战，中国要加强除了传统国家安全以外的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和太空安全。
现在就是对中国这件事儿呢，对于中国应该是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啊，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安全领域啊，除了就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有这个网络安全领域和太空安全领域以及金融安全领域。就是以前我们只提出舆论战、网络战，这还只是一个这个抽象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确确实实感到了它的现实存在。有一位美国政客曾经说是要利用这个网络来扳倒中国，恢复美国的生产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美国霸权和这个霸权和它这个利己实用利己主义的一个表现。
罗源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欲网络制裁，无意玩火》。罗源还在文章中称，美国扬言攻击等于是倒逼中国加快中国芯的研制和长城网的加固，并且把成立网军提上议程。他认为，网络人民战争、网络游击战争、网络不对称作战将是可以想象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相关的情况。 最近中国浙江省各地发生多起抢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的教徒聚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和十字架，这种抢拆的行动甚至引起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掐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又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8月4号，中国河南安阳教区的张银林助理主教完成祝圣仪式，他是3年多来首位举行公开祝圣礼的中国主教。但是教友们说，祝圣典礼是在警方严密监视下进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8月4日，中国河南安阳教区的张银林牧师在该市耶稣圣心教堂完成祝圣典礼，正式出任教区的助理主教。但是数百名警察封锁了通往教堂的道路，一名工作人员要求法新社记者不要拍摄。
不要拍了。
据天主教新闻机构天亚社的报道，44岁的张银林神父在今年4月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选为主教，但他的任命早就得到梵蒂冈的批准。北京方面与梵蒂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争执的一个关键点是主教人选的决定权问题，不过还是有一些主教得到了双方的认可。据报道，3名获得梵蒂冈认可的中国主教参加了张银林的祝圣仪式。教友对法新社说，大约有100名中国牧师出席了星期二的祝圣礼，其中一些牧师还是不远万里从美国、意大利和法国赶来参加的。张银林是上海教区福黎主教马达钦祝圣礼后，以及教宗方济各2013年上任以来首位举行公开祝圣礼的中国主教。2012年，马达钦福黎主教因谴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祝圣礼后被警方带走，之后一直被软禁在家中。中国官方不承认梵蒂冈对大陆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威。据统计，大陆的天主教徒人数在900万到1200万之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来管理他们的宗教活动。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教徒参加试图躲避政府管制的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教宗方济各自上任以来一直推动梵蒂冈与北京方面开展对话。去年12月，教宗拒绝会见被中国视为藏独分子的达赖喇嘛。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人口贩运猖獗，女权组织抗议美国 排名报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2015年人口贩运报告分析了188个国家，并把这些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完全符合最低标准的国家，第二等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正在做出努力改进，属于有待观察的国家，第三等是不符合标准也没有努力改进的国家。第三等国家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措施。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语气有些激动，她说，
我觉得中国应该被归为第三等级，也就是情况最糟糕的国家名单。
两年前，中国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3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中曾被列为第三等级，报告中将中国描述为被迫做工和从事性交易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瑞杰表示，两年前中国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改善。他说，
我想不出任何原因能使中国从第三等级升到第二等级。
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修改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第二胎，这是提升中国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瑞杰说，这甚至不是事实。他说
Number one, that modification only affects maybe 10 million couples nationally, which in...
首先，这个政策只能影响到大约1亿对夫妇，而中国有13亿人，这是杯水车薪。其次，他没有考虑到高压政策，即使对于那些可以生二胎的夫妇来说，他们需要为第一二胎办理准生证，否则他们就会被强制堕胎。第三，即使中国现在立刻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也对存在了几十年的贩卖性奴的情况并没有作用。因为现在失踪的妇女是几十年前就已经被选择性的卖到海外。
据中国媒体报道，7月10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时透露，在全面放开二胎方面，中国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这次表态被舆论解读为生育政策的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四宣布正式加入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的选战。宋楚瑜在跨出这一步一起找出路的参选宣言当中说，未来的选举与从政将以对策取代口号式的政策，以同理心化解猜忌算计，用汗水取代口水。他说，与全体人民一起打拼，为台湾，为每个人一起找出路。宋楚瑜在声明当中承诺，如果他受人民的委托出任总统，将化解对立，凝聚共识，务实执政，用人为才。他说，组建包容党派的大联合政府，结束台湾的一党独治、胜者全拿的政党垄断统治。宋楚瑜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两岸关系。他说，两岸的和平关系攸关未来台湾的永续发展。宋楚瑜说，两岸关系强不得、急不得、重不得，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是台湾内部最大的共识。他说，在对等互惠透明的前提之下，台湾与大陆应该深化交流，增进互信，两岸不结盟对抗，不进行军备竞赛，确保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宋楚瑜还说，如果站在他个人利益的考量上，有10000个理由不参选总统，但是当人民一天找不到可以信任的政府，他就找不到不参选的理由。他要以天下苍生为念，以解除人们苦痛为直至。宋楚瑜呼吁台湾应该社会大和解、政治大联合、政府大整合。这是宋楚瑜第三次参选台湾的总统。2004年，他曾经作为连战的副手竞选台湾副总统。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一个东亚海域和平论坛上阐述了有关台海、东海、南海以及钓鱼台岛的和平主张，并且再次重申台湾对钓鱼台列屿拥有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说，长期以来台海一直是潜在冲突的热点，但是自从他2008年上任之后，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以九二共识为基础推动了两岸的和平发展。他说，
这使台湾海峡完全改头换面，从过去的冲突热点转变成为和平大道，目前呢可以说是处于66年来最为稳定与和平的状态。这样所创造出来的和平红利呢，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赞许。
马英九说，7年来两岸签署了21项协议，陆客来台累计超过1400万人次，其中仅去年就接近400万人次。在东海和平的议题上，马英九说，3年前日本将钓鱼台列屿国有化，东海紧张情势大幅升高。他说，3年前的8月5号，他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基于主权无法分割但资源可以共享的理念，呼吁东海相关各方自治，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方式解决东海争端。马英九说，2013年4月，台湾与日本签署了台日渔业协议，双方的渔事纠纷得到有效解决。他说，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钓鱼台列屿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任何让步，但是渔权却大幅的进步。这个证明了我们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它的精神跟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基本上是务实可行的。台日渔业协议有效解决台日之间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支持。
马英九引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话说，台日渔业协议是推动区域稳定的典范，东海和平倡议的原则也适用于亚洲其他的海域。日本政府2012年9月把被中国大陆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国有化后，中国在2013年11月23日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把钓鱼岛划入识别区内。围绕岛屿主权之争，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加剧，陷入多年来的低谷。中国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但是从1972年以来，钓鱼岛一直在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一段时间以来，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在一些声索国之间时有发生，南中国海局势紧张。2013年5月，南中国海发生了菲律宾海巡人员枪杀台湾广大星28号渔船船员的事件。马英九说，此事件最后获得解决，表明要化解南海的紧张情势，有关各方必须要有追求和平的决心和务实可行的策略。他说，基于此，他在2015年5月26号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自治，避免采取任何升高紧张的单边措施，并且尊重包括联合国宪章及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他强调说，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维护南海地区海空域的航行自由跟飞越自由。这一点就是 free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我们希望呢，将区域内的各当事各方纳入任何有助南海和平与繁荣的体制与措施，搁置主权的争议，建立南海区域资源开发合作的机制。
针对台湾最近有关钓鱼台主权的争论，马英九从历史、地理、地质和国际法等方面重申了台湾对钓鱼台拥有主权。他说，钓鱼台列屿已经在1945年10月25号跟台湾一起归还了中华民国，并且经过了1952年中日合约的确认。他说，1971年12月中华民国把钓鱼台列屿归划宜兰县，1999年李登辉总统把 钓鱼台列屿纳入中华民国第一次公布的包括基线、基点及领海外缘在内的领海系统之中。他说，
所以在这么多证据支持下，中华民国拥有台湾和钓鱼台，我们相信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还有极少数人只用片面的角度来解读旧金山合约，而并且忽略其他铁证如山的史实，硬要说台湾跟钓鱼台的主权身份之不一，这个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8月3号，马英九投书《中国时报》，公开批评前总统李登辉最近在日本说钓鱼台是日本的，是重大失言，李登辉应该收回并向国人道歉。在今年二战结束和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马英九呼吁各方认真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珍惜东亚得来不易的和平与繁荣。他说，中华民国非常盼望能既有创造东海和平的成功经验，持续实践东海和平倡议，并且邀请各国支持南海和平倡议，呼吁亚太各国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共同追求区域永续的和平与繁荣。马英九是在2015年东亚海域和平论坛开幕致辞中发表上述讲话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达尊重和了解九二共识之后，上海台办宣布，上海与台北城市论坛将于本月17号到19号在上海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新华社等中国媒体访问时表示，尊重和了解九二共识，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城市交流的事情，他都会积极去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随后也指出，只要秉持两岸既有的政治基础，两岸交流包括上海与台北两市的交流合作，一定可以取得积极进展。上海台办星期三发布新闻稿指出，台北与上海已经商定，2015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本月17到19号在上海举行，台北市长柯文哲将会出席。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柯文哲当选市长之后曾经表示不明白九二共识的内容，让外界一度担心两岸之间的台北上海城市论坛是否还能继续举行。
城市交流、两岸交流，小面弄不成的话，其实两岸的损失了，两边都受伤害了。那其实对于那个九二共识，既然是已经那个两岸都比较能够接受的，尤其是国际间也都比较能够接受的话，那其实柯P市长不需要再去创新什么东西来挑动两岸之间的敏感神经。
罗淑蕾委员还说，柯文哲市长必须尊重两岸政府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包括前总统陈水扁以及民进党都不敢推翻九二共识。柯文哲曾经就两岸关系提出了15新观点，表示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历史，并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以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流，增加善意，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不过柯文哲也指出，世界上没有人认为有两个中国，所以一个中国并不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所谓一个中国的内容为何。他希望两岸往来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符号。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北与上海之间的城市交流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柯文哲市长不需要为此在立场上退让。
过去曾经有办城市论坛的时候，台北跟这个北京跟上海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对台北市有帮助的事情，所以说我第一个觉得说有必要为了这个一个所谓象征意义的城市论坛在那边自贬身价。好，那这个我觉得是柯师傅可能需要思考一下。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柯文哲市长让步得太快或太早，又无法得到实质的东西， 最后可能是得不偿失。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七月底曾经来台访问，与柯文哲市长就城市论坛交换了意见。台湾陆委会表示，大陆方面应该正视两岸城市交流对开展两岸关系永续发展的重要性，才能有利于彼此良性互动。台北上海城市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双方就教育、环保、交通、文化、城市规划等领域建立了交流机制，并签署了15项的交流合作备忘录。柯文哲是台大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去年以无党籍的身份当选台北市长，打破蓝绿政党轮流在台北执政的惯例。尽管他的直白发言多次引发争议，支持度还是不减。一般认为，台北市民非常欣赏柯文哲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的做事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华盛顿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时候，敦促世界继续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一天前，奥巴马宣布了美国新的清洁电力计划。潘基文称赞这项计划有远见，并且敦促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中起带头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和潘基文都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星期二见面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在今年年底于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上，推动全球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
We need Paris to be a success.
我们需要巴黎会议取得成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行动起来。
奥巴马星期一公布了他的清洁电力计划，内容包括减少火力发电厂的废气排放，建设可替代能源电厂。一些共和党议员立即对这项计划提出批评。
州长们知道，就他们所在的州能源可靠性而言，这项计划非常糟糕，不利于他们本州的就业和经济，能源成本还会增加。
批评者还认为，奥巴马的这项清洁电力计划会导致水电费增加。
这项计划将给贫困家庭、工薪家庭以及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些家庭现在就难以支付他们的水电账单了。
不过，这项计划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赞扬。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高度赞赏奥巴马总统从上任伊始到现在一直强有力的坚持。我期待你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直到我们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并在12月的巴黎会议上达成气候变化协议。
和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火力发电提供了美国1/3以上的电力，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发电量只占5%。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拒绝选择以色列的国籍，视之为背叛他们的政治大业，也就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但是由于这个梦想仍然遥遥无期，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正在申请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很多巴勒斯坦人表示，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不得不务实的面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申请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通常会说他们没有选择。一位要求匿名的巴勒斯坦教师说，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受，因为我希望有我的国家护照。作为一个耶路撒冷人，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应该有一本巴勒斯坦护照，但不幸的是我得不到。相反，我得到的东西只会把我跟耶路撒冷连接得更近。
虽然一些巴勒斯坦人说全面的公民身份能使他们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多优惠，但也有人不同意。东耶路撒冷居民诺法尔说，
对于孩子、费用、房子和商店以及所有这些人来说，公民身份根本帮不上忙。如果他们给我们一本护照并拿走我们的身份证，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这并非都与福利待遇相关。 十多年前，在一系列自杀式炸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建的一堵混凝土墙把耶路撒冷郊区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住房与这座城市的其余部分隔开了。这些巴勒斯坦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耶路撒冷的居住权。路透社获得的内政部数字显示，2012至2013年共有1434份护照申请，其中189份已获批准，其余的大部分仍在处理中。以色列学者拉蒙说，
我们确实看到拥有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东耶路撒冷人寻求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人数有所增加，增加幅度有多大的问题可以商榷。
推动建立一个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国家的巴勒斯坦官员们感到关切。前巴勒斯坦谈判人员塔法基说，
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情况持续下去，巴勒斯坦人还谈判什么呢？他们要谈判土地，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他们要谈判人口，而人口正在流失。
他们说，考虑到那些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的孩子生来就是以色列公民，人口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耶路撒冷官员否认人口问题将影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全世界的野生犀牛目前面临濒危的危险，其中非洲犀牛是最严重的濒危物种，而亚种北白犀更是少之又少。最近一头雌性的北白犀死亡之后，全世界仅存四头，其中只有一头是雄性。科学家正在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拯救北白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克的报道。
犀牛的最大威胁来自觊觎犀牛角的偷猎者。很多越南人和中国人迷信犀牛角粉做成的药片可以包治百病。自2008年以来，南非的偷猎者已经杀死了将近3000头犀牛。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警告说，这样下去，犀牛会在2026年之前灭绝。北白犀有着名不副实的灰色外表，野生北白犀已经灭绝，现存的四头北白犀中只有一头雄性，名叫苏丹。
如果我们失去苏丹，这将会是北白犀物种的巨大损失。
想要这四头北白犀之间自然交配生育看起来不太现实。肯尼亚自然保护区的专家正试图用体外人工受精的方式让雌性北白犀怀孕。
我们首先要尝试的方法就是试管受精。我们把三头雌性北白犀的卵子与精子库里储存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北白犀的精子融合，然后把受精卵放入代孕北白犀体内，等待犀牛宝宝的诞生。
同时，美国的科学家说，他们正在使用最新的生物技术来制造人造犀牛角。这种人造犀牛角不仅看起来、摸起来就像真的犀牛角一样，而且还有着和天然犀牛角一样的蛋白质。
我们还没有做到和天然犀牛角一样，但是那是我们的目标。
他们希望偷猎者会因为贩卖人造犀牛角更安全、更实惠，而改卖人造犀牛角给他们的亚洲客户。毕竟偷猎太危险，轻者坐牢，重者会丢掉性命。不管如何检验，客户不会察觉人造犀牛角和天然犀牛角的区别。专家说，人造犀牛角的走俏会让偷猎者不会再为了获取犀牛角而猎杀犀牛。美国之音普蒂克，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再见。